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咧去分享一个嘅经验啊！这个经验咧就唔知大家有冇去做运动嘅经历啦，又或者咧去身体检查嘅经历。因为当你去做运动或者身体检查嘅时候咧，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究竟你达唔达嗰个标准咧？你做唔做够嗰个标准，以至可以产生效果咧？啊，咁我谂起咧，我即系。早年嘅时候呢，咁你睇我呢都係肥肥嘟嘟咁样㗎啦，由细到大都係肥㗎。咁所以呢屋企呢都好关心我个体重。咁佢咗呢佢就鼓励我啊，你要去见营养师。咁呢我当年呢有一间即係好出名㗎啦，今日我唔知唔卖广告啦。咁当时呢就参加呢个营养师嘅计划。咁营养师计划其实係做乜嘢㗎呢？其实就冇咩做嘅，其实主要呢就係将你每日食过嘅嘢呢写喺个纸上面啦。咁然后呢见营养师嘅时候呢就磅下体重啦。咁然后佢就话俾你听，你而家呢係体重呢超过标准几多磅啦。咁以我嚟讲呢就超过标准几十磅嘅。即係你唔好咁啦，其实我而家都超过标准㗎，你即係咁，但係我当时呢係超过标准几十磅。咁好啦，咁你而家呢就要减咁多磅喇喎，咁呢而家有咁多个星期你要减咁多个磅，咁你每个星期呢你就要将你食过嘅嘢呢就记录俾我睇啦，咁然后每个星期去磅啦，咁你又要去做运动啦，你又要呢可能透过一啲药物去帮助自己啦，咁。咁所以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真係呢有嗰个用喎、啊。咁有个用其实呢我就心諗其实最有用系乜嘢呢，就系、是、每次你食咗啲乜嘢唔啱嘅食物呢，咁你写咗落去佢就会圈住你。嗱呢啲食物食咗你唔啱㗎啦，你就要减少食佢啦咁样。咁我就成日諗呢啲指标呢成日就提醒我，我点样能够呢去将即係由一个唔达标一路慢慢去进到达标嘅地步呢咁样。咁所以呢同样呢喺我哋即係好多弟兄姊妹可能都有做过身体检查。咁身体检查呢你亦都会睇到呢，譬如话你啲好嘅蛋白好嘅胆固醇，坏嘅胆固醇啊，或者呢你啲三酸甘油脂啊有冇超标啊咁样。然后医生就话俾你听啦，咁你就要好好嘅控制自己飲食啦，要多做运动啊等等。可能我哋觉得呢好习以为常，我觉得呢样嘢差唔多已经系我哋嘅常态。但系其实唔单止系讲我哋日常嘅生命，当我哋讲到咧成全神俾我哋嘅生命特质嘅时候，我哋同样需要有一个指标去帮助我哋知道究竟我哋而家行紧嘅系唔系真系神要我哋行嘅目标咧？我哋呢个指标究竟我哋喺侍奉喺个嘅人生喺一齐嘅前进嘅过程里面，我哋达唔达到神嗰个心意呢？咁所以呢我好想呢就藉住呢今日保罗呢透过提摩太啦同埋保罗喺腓立比书里面两个嘅地方，俾到我哋睇到究竟神喺我哋嘅子民当中究竟佢有乜嘢嘅心意，有乜嘢嘅指标定咗落嚟让我哋向住呢个指标嚟进发。所以今日呢好想同大家去思想嘅一样嘢，就係、是、成全生命嘅指标。究竟我哋点样去成全生命呢？咁成全生命第一个嘅指标我哋就睇到係要操练敬虔嘅生命。可能敬虔呢个字呢对大家嚟讲呢觉得好复杂。其实敬虔呢个字呢係包括我哋同神嘅关系紧密。敬虔呢个字亦都系包括我哋一个合神心意嗰一个圣洁生活。不过当保罗用呢个敬虔呢个字嘅时候，佢叫我哋操练敬虔嘅时候，佢系一个好特别嘅场景里面，特别要我哋去关注我哋嘅生命是否能够达标。咁原来呢我哋喺圣经里面呢我哋睇到喺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至九节。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特别将这个操练敬虔和这个操练身体去做一个比对，就不如我们先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去思想到这个第一个指标就是要我们操练敬虔的生命。我们一起呢读一读提摩太前书这一段的圣经好吗？预备起，你若把这些事提醒弟兄们，就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在信仰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正确教义上得到了栽培，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的无稽传说，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因操练身体有些益处，但敬虔在各方面都有益，它有现今和未来的生命。你说是所信的，这则完全接受。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保罗他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怎样去达标呢？我们达标就要在这些的事上彼此有一个提醒。什么事呢？原来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当时的信徒他们是得到一种错误的教导。他们认为要去主张守独身，他们认为要去禁戒某一些食物帮助到他们更加接近神。如果你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开头的时候，你就看到其实这些是出于什么呢？圣经说是出于那个诱惑人的邪灵和鬼魔的教训，是出于那个说谎者的假冒。你留意呢，其实今日呢，如果你看到有一些的信仰呢，他特别要求你要做这件事做那件事的，你要留心。因为呢，这些的信仰反而是吸引人的。你最简单啊，我们来信主啦，我们不是要做些什么事。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都是说，其实我们都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面刚强起来的啫。但是你发现呢，有些人的教导呢，就是说你除了单单信耶稣不够，你还要加这样加那样。那我们今天说操练敬虔，不是操练敬虔就是代表我们博取神的欢心或者好处，不过操练敬虔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接近神的心意。千祈不要搞错，如果你搞错了的时候，你就会认为我做一些的操练的目的就是要博取神的好处，为了我们得救我们去做。但是不是，我今天所讲的操练敬虔是我们因为心里面很想与主同步讨神的喜悦而去做的事情。咁但係有一啲的人，佢哋就将某一啲嘅嘢去提升到一个地步，就话你唔做呢样嘢你就唔系真正嘅信徒，你唔做呢样嘢你就唔得神嘅喜悦。咁佢哋嘅当时就係话喺婚姻上，大部分嘅犹太人都系当时系好早结婚。但係佢就话你唔好结婚，因为结婚系唔神圣嘅，一结婚就被玷污。所以佢哋就可以有啲咁嘅教导。又话呢食物，譬如话呢只系食素嘅，唔能够食肉嘅，食肉就冇咁神圣啦咁样。所以我哋睇到呢，佢哋将呢啲嘅条例呢提升到一个好高嘅地步，超越咗圣经嘅教导。所以保罗喺度鼓励提摩太向信徒提醒呢啲错谬嘅事。咁佢就用一个嘅词语，佢就去形容佢係一个好嘅执事。我哋成日以为呢好执事，执事就係、我哋头先派主餐嗰啲执事啦，係咪？其实不是，原来他原本的意思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好执事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的意思。好啦，那调返转啦，那我们要提醒我们不在这些错谬的教导上面去纠缠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在信仰的话语和向来所服从的正确教义上得到栽培。正確的教義是什麼呢？正確的教義就是相對於那些異端邪說，正確的教義就是我們在生命裡面單單靠著耶穌基督入門。我們不是靠其他的東西，我們是靠耶穌基督進入這個生命之道的裡面。好啦，那我們又很留意在第七節呢，他要我们弃绝些什么呢？这个指标要弃绝那些世俗的言语和老虎无稽的传说，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对我们来讲，我们今天是不容易明白这些说话的。原来保罗讲这些说话的时候是有当时的背景。为什么会有世俗的言语？就是因为在保罗的时代，其实呢很多所谓哲学家他们提出一些思想，是讲到人生的意义啊，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甚至当时保罗经过雅典的时候， 在雅典里面有很多的神像，他们供奉很多的神像，其中一个神像是未识之神，即是说我都不知道我要供奉什么，不过为了我们挂一不会漏，我们就供奉一个叫未识之神。他们就在这些哲学的里面很多的讨论，很多的争拗，但是这些哲学家他们所讲的东西是跟我们日常的生活，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没什么正确的关系，没什么相关的关系。再加上一样东西，什么叫老妇的无稽传说？因为当时呢很多的妇女没有机会受教育，他们呢就讲到呢是一个当时的习俗，就是阿婆啊教小朋友一些的故事，讲一下故事。那我们今天不可以这样说，因为今天呢普遍的人呢都是受了教育的，所以这里呢是讲回当时的情形。那他们做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就令到这些的东西引来了要弃绝这些的东西。今天我们就问，今天我们要弃绝什么东西呢？我们今天要弃绝一些很多影响了我们偏离我们追求爱神的思想和行为。其实呢今天呢很少人呢会煲电视的。我可能我这样说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我起码我的观察里面呢，大部分人不会很沉迷电视，因为实在有太多东西值得他沉迷了。有好多嘢令到佢嘅时间咧不经不意会流走晒嘅。嗱呢啲嘢咧好容易影响咗我哋嘅精神，以致咧我哋要睇嘅圣经我哋冇睇，我哋要关心嘅人我哋冇关心，我哋要祈祷嘅事我哋冇祈祷，我哋忽略咗好多我哋要喺操练敬虔上边要去努力嘅事情。所以今日我哋已经冇所谓世俗嘅言语或者老虎无稽传说，但係我哋今日仍然有好多嘢去偷走咗我哋对神嗰个专注嘅时间。你会发现今日我哋嘅专注力极之弱㗎。我哋唔能够呢专注一样嘢呢多过呢可能十几廿分钟。我哋就经常会转换我哋嘅工作，转换我哋嘅岗位。咁当然对有啲人嚟讲係有帮助。但係呢样嘢呢其实慢慢慢慢就令到我们生命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很难专注在神的里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提醒彼此，这里特别讲到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是什么，是要操练自己成为一个敬虔的人。在圣经里面，保罗很喜欢是用一个运动的比喻去讲到什么叫操练生命。点解啊？原来当时咧，希腊嗰阵时候有一个好观念咧，就系话我哋要好崇尚嗰个优美嘅体魄。而当时咧，佢哋亦都会定期举行大型嘅运动会，而且将训练运动员咧睇成系一件好严谨嘅事情。就好似保罗自己都话，佢要攻克己身，经过长时间艰苦重复嘅练习。当时的人他们为了要比赛，就好像我们见营养师一样，我们要很小心吃东西，我们要甚至当时的人在他自己的生活上都有很大的节制，为着要得胜利的冠冕。所以呢我就心想，是啊，保罗他在讲这段说话的时候，什么叫操练身体有些益处？我现在这个是和合本修订版，我们以前和合本就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但是其实呢他现在修订了之后呢，他就说都有益处的。那我们相信今天都没什么人去反对说操练身体没益处，是不是？操练身体对我们整体来讲是有帮助。不过呢有时我不是讲反话，但是有时正是因为操练过度或者操练得不啱，我们很容易会受伤。同埋呢跟个操练呢亦有时会有啲隐患出现㗎，你有时听到呢有啲人猝死㗎，就係、是、因为佢呢如果佢唔操反而冇事，但係佢一操呢引起佢身体里面嘅隐患嘅时候呢反而出咗问题。嗱我唔係拗啦，你唔好讲啦，即係总有问题。咁但係我想讲嘅就係、是、大部分嘅人都会话操练呢样嘢呢係对人呢係有益处嘅，有帮助嘅。咁你唔好同我讲嗰啲即係 即係例外嘅嘢咧，係嘛？咁所以保罗喺用呢个嘅词语嘅时候，佢就配合咗当时嗰啲人咧，好乐意去准备佢嘅生，佢准备进行比赛嘅时候，佢得到人家嘅认同嘅时候，呢、这个就系嗰个荣耀嘅彰显。有一句说话咧，讲得好有意思嘅西方，佢话咧 ，no pain， 咁啊点啊 ，no gain。如果我哋冇痛苦嘅，我哋就唔会有收获㗎喇。嗱，我再讲一次，呢、这个就係我哋个操练嗰个心态呀，弟兄姊妹。有时我哋都会话，唉，使乜咁辛苦呀、啊、操得咁辛苦。但係操练呢一样嘢係神让我哋呢能够去突破自己好多嘅不足同埋限制。让我哋去睇到神仲有好多嘅事情可以透过呢个操练本来达唔到嘅，我哋可以慢慢去达到。既然一个人在肉身上为要得成就来受操练，在属灵的追求上更应该有一个锻炼的决心。敬虔就是一个奔走天路的长跑手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的质素。敬虔决定了一个门徒是否能够经历重重的障碍，走不人生的路途。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七至八节呢，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段经文，因为他讲到我们奔走到最终的时候，我们得到神的称赞。圣经怎样讲啊？他说那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住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是赐给我，亦都赐俾嗰啲凡爱慕佢显现嘅人。所以呢、这个敬虔嘅操练唔单止系身体嘅操练，身体嘅操练对人系有啲帮助，但系操练敬虔更加重要嘅系为我哋预备我哋嘅生命去进入永恒啊！可能今日有好多人话：，唉，我个身体好差。但是有一样东西不受你身体的条件限制，就是你那种敬虔敬畏神的心，不因为你的身体状况而受限制，因为这个敬虔能够让你带到去永恒。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这个身体今天操练得好好都好，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但是我们进到永恒，基督会将那个复活的身体再赐过给我们。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我们现在可以准备定的，就是那个敬虔的生命。现在我们操练了，在永恒里面我们都能够展现这种永恒的生命。所以保罗他提醒我们操练永恒的重要。我想讲的就是，当我们讲操练这个的敬虔的时候，不是只是讲我有多少能力，不是讲我有多少才华。当我们讲操练敬虔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挑战我们的品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新闻，最近呢有一位参加我们香港100公里的长跑赛事的选手，他是国内的选手，叫梁晶。那他是真的跑赢了啊，在100公里里面。但是他跑赢了之后呢，他就被赛会呢disqualify 佢啊 ，DQ 佢，点解啊？就系、是、发现咧，佢喺中途咧系冇按大会嘅规定咧去进行补给啊。咁其实系乜嘢咧？咁呢个大会讲嘅理由啦，但系实际咧，好可能咧就喺佢嘅赛跑嘅过程里边咧，佢为咗补充水源咧，甚至去到抢咗其他途人嗰啲食水。哇！你真係有冇想象？喂，乜可以去長跑嘅時候，嗱，我哋去補充水冇問題啦，喺嗰個補充站，甚至你去汽水機買，佢個菜會都俾。但係佢咧做咗一樣嘢，就係話咧，佢去搶嗰啲行山人士嗰啲水喎。咁啊，攞咗佢啲水係劈咗佢，攞咗人哋啲水係劈咗佢。咁所以咧變咗咧，大家就唔能夠接受。咁咧，我睇過呢個消息嘅時候咧，國內裏邊咧就有評論啦，就話。国内嗰啲人咧就唔系咁睇嘅，国内啲人咧知道你系长跑嘅时候咧，你攞佢啲水咧，好乐意俾你攞嘅。咁但系咧，我哋就好奇怪，起码呢度香港我哋接受唔到啊！你可以去攞补给噶， 你有補給站噶，你可以去汽水機度買。點解你會搶人哋行山人士嗰啲水去飲嘅咧？咁，我覺得有個例子話俾我聽。我知道你跑得好快，我知道你破紀錄，但係如果你冇嗰個品格，你冇嗰個誠信嘅時候，好難讓你話你跑得最快，你就成功。大會都要 disqualify 你。喺呢樣嘢我又諗到，其實我哋嘅生命，神所睇重嘅係我哋個品格啊。今日我哋個品格係點樣塑造出嚟嘅？品格係需要我哋好多刻意準備自己嘅生命，接受鍛鍊啊。咁我就諗起一本影響我好深嘅書，呢本書咧以前叫做《熟靈操練禮讚》，就係中班嗰本，呢個係台灣版。我手上呢本咧係我當時嘅版本。呢本書咧第一版出係1978年啊，各位。咁我出咗世㗎啦，你放心。但係1978年喎，佢出第一版。咁呢本書最初 FES 出嘅。咁咧，但係咧，佢舊年咧就出咗一個新版，就係、是、左手邊。佢叫做改咗兩個字，叫《靈命操練禮讚》，2017年出嘅啫。呢本書咧，那個作者咧叫做咧富士德，中文咧嚇 Richard Foster。咁喺佢呢本書裏邊咧，係佢將呢個熟靈操練嘅概念咧引入去我哋福音信仰嘅人士嘅當中。因為以前講熟靈操練咧，我哋一般咧就會諗咗去修道院嗰啲啊，天主教嗰啲啊。但係我哋發現咧，佢引入咗呢個熟靈操練，佢嗰本書嗰個英文名就叫做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我哋為著我哋能夠有操練嘅機會，我哋要有一個讚歎，我哋要有一個感恩。咁呢本書佢嘅副題就話一個路徑進到去靈命嘅成長嘅裏邊。佢提出咗12方面嘅操練。呢本書值得我留意嘅地方就係佢將呢個熟靈操練，佢唔係淨係講某一啲嘅習慣，其實佢更加係講到一啲心態。佢更加係講到呢種嘅操練可以分幾方面嘅。原來呢個操練可以分內在嘅生命操練，又可以分外在人哋睇得到嘅生命操練，亦都可以講到係一個群體性嘅靈命嘅操練。嗱，咁我咧好簡單，即係我唔能夠講曬裏邊啦嚇。呢本書好值得鼓勵大家，如果你冇舊版嘅，我鼓勵你攞本新版嚟睇。其實佢重新譯過呢本書嚇。咁呢本書裏面咧，講到內在嘅生命操練裏面有幾方面咧，值得我哋留意。第一，默想。我哋有冇默想神嘅恩典咧？神嘅説話咧？我記得咧，早一排咧，阿朱傳道咪講咗五樣嘢，係盧雲佢講到點樣去操練生命嘅。你可以對照一下，即係如果你有記得，默想我哋每日嘅生活，默想我哋同神之間嘅關係。我哋有冇一个向神一个祷告嘅时间？我成日讲起祷告嘅时候，我哋成日就觉得呢个唔系净系我哋个人嘅祷告。神好感恩，让我哋教会有一个祷告队啊，一个祈祷队。呢个祈祷队唔单止系为着个人嘅需要，系更加为着我哋群体嘅需要，更加为到神国度嘅需要。呢个祷告好紧要。讲开又讲咧，我成日都鼓励，因为我成日都系第一个礼拜讲到，咁我成日就鼓励。我哋礼拜三晚就是我哋嘅月祷会啦，我哋一齐嚟参与月祷会。其实咧，我都分享喎，每次祈月祷会嘅时候，可能我心里边有一啲嘅观念，有啲嘅意念，但系我觉得我要将呢啲观念意念又同我嘅同工去分享，又去祷告。究竟我哋唱咩诗歌咧？究竟我哋嗰晚个主题系乜嘢咧？我哋可能有一个好初步嘅意念，但系我哋就喺星期二、星期三嘅时候，我哋聚埋一齐，我哋再祷告去等候。究竟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这个群体怎样去向神呼求和祷告。你留不留意到，其实呢我越来越发觉这个祷告的学习不是单单是个人，更加是一个群体的祷告的学习。我们要一起去寻求主的心意，所以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一起来寻求主的心意。可能你在你的小组里面有祈祷，可能你在区里面有祈祷，但是我们作为整个教会这个属灵的群体，我们要走在一起，我们要去祷告，我们要将神所托付我们的事情一起的摆上努力。因为我们知道 神让我们一起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到神在我们整体心意里面我们应该怎样跟随祂。又看到还有一个的禁食，哇，这个都是内在的，你留意，这个禁食是一个内在的灵命操练。换句话说，禁食呢是禁食的时候都不用被人知道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你进行禁食呢不要被人看得出你禁食啊。你进行禁食的时候呢是你内心里面呢专注在神的里面。不过呢这样东西是我呢比较难做到。我就记起我很多时候都有一个很大的欲望呢食嘢。食嘢，所以其实呢这个禁食就是要将我们那个很喜欢食嘢的欲望要禁低，但是不是要禁低那么简单。它是要你有一个观念，你有一个目标，那你才可以忽视这样东西嘛。你要有一样更好的东西去忽视那些次好的东西嘛。那禁食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专注在神的里面，我们要聆听神跟我们的声音和对话。好多时候呢我哋教会成日话禁食呢就好似係特别紧要啲嘅严重啲嘅。我哋禁食就係话呢好想神去听我哋一啲嘅呼求。咁但係如果你讲返，如果从嗰个操练嘅角度去睇呢，禁食本身就係一种内在生命嘅调整，让我哋喺生命里面呢更加敏感于神嘅声音。仲有一个内在操练好特别嘅，可能你估唔到。原来研究学习研习都是一个内在的生命操练。我想挑战大家，当我们信主之后，除了看圣经之外，我们有没有真的好好的找一本属灵的书籍去看呢？有没有一本属灵的书籍是可以让你的生命继续在主里面去成长的呢？今天我们真的发现呢，看书这件事呢是不是我们的习惯啊。可能我们都会出面的书我们都会去看，但是一些关乎我们生命成长的书我们很少去看。其中有一本书就是金碧士他所写的《渴慕基督》，都是中世纪时代一本很很正的一本属灵的进心的书籍。可能你都会说，哎，荒漠金泉我都会看的，每日读经释义我都会看，那这些都是好的，这些都是能够帮助到我们。但我想讲的是，原来研究学习都是我们属灵操练里面一个不可少的内在生命操练。我发现为什么我们要讲属灵操练呢？因为我们今天会活在一个呢很阔但是却是很浅薄的一个时代。可能我们识的东西很多，我们很阔，我们样样都识一点，但是其实我们的深度是很浅薄。如果我们不是透过研习，如果我们不是透过彼此砥砺鼓励的话，我们的信仰生命很难去进深。所以这个就是操练的意义。另外还有一些操练是要提醒的，外在的操练可能会容易明白，譬如什么叫简朴呢？简朴就是我的生活尽量是让不要被物质去劳弄了自己，用用个简单的生活独处。我们有没有一个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的时间？正所谓呢，我们有没有一些闭关的时间呢？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里面病埋自己去等候神和我们的说话呢？我们有没有一些安静等候的时间呢？我们有没有去顺服？我们有没有去参与服侍呢？这些都是外在的操练。还有一种操练呢是整个群体的，即是说我们在小组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可以实践的。我们有没有好像圣经所说，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呢？我们一起去敬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显扬神的荣美呢？我们有没有一起去寻求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指引和引导？我们有没有真的好全心全意的去赞颂我们的主呢？这些都是操练敬虔里面很多的内容。在我们今次小组那个的小组那个工作纸那里，那个猫纸那里，那我都呢吸了另一方面，就是呢另一个就有15项 我就鼓励大家可以在小组里面大家去谈一下，有什么的行动可以帮助我们一起的去彼此鼓励的呢？譬如可能说啊，我们整组人我们去一个礼拜回来去背一节圣经，在这节圣经里面我们去默想里面的意思，我们去回来分享。或者我们在这个礼拜里面我们鼓励大家，我们可能是去一起的去做一些我们可以彼此勉励的事情，彼此打气的事情，以致我们都可以一起的在主里面成长。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操练敬虔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的成全生命第一个的指标。好了，那我们还有两个指标，不用怕，不是很长啊。第二个指标是什么呢？成全生命的第二个指标就是我们要持定盼望啊。什么叫持定盼望啊？就是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节那里提醒我们的，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备起。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人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当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什么叫劳苦努力？劳苦努力另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断饱受磨练。其实讲到劳苦努力，就是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里面是不断经受磨练的。因为我们的指望是在乎永生的神。我们同未信的朋友很大的分别就是我们的指望是在乎那位永生的神。永生的神就是我们的指望。这里呢有两个字眼很有趣的。一个就是说他是人人的救主，亦都是信徒的救主。为什么将他分开的呢？这样。很多解释，不过我自己读完个解释之后，我自己的体会就是神固然他有一个普遍的恩典在人的当中，他对所有人都有这种普遍的恩典。圣经里面说神叫这个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照义人也照不义的人。所以神对人有个普遍的恩泽，无论我们今天信不信耶稣的人，我们都能够得着。但是他是我们的信徒的救主，就更信心一步，就是让那些接受相信永生神，让我们同神去重建这个关系的这个的紧密的关系。我都挑战大家，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我们都是神是我们的救主呢？这个很重要啊，就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同主去建立一个个别亲自的关系，不是愣，不是掹车边，而是亲自在神的里面跟他建立这种紧密的关系。当我们讲话持定盼望的时候，就是讲到我们的指望是在乎仰望这个永生的神。为什么我讲到这个是一个指标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都会遭遇困难和挫折。当遭遇困难挫折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想一个问题，究竟神是不是真的？究竟神是不是真的在这件事里面掌管一切的？我们都会有这种的很大的疑惑。但是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持定对神那个盼望，那我们就要不断的在磨练当中更加的坚心信靠神。我就很想讲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就是去年我们请了一位方文聪传道呢在我们的青少年当中分享。这位的传道人呢，你看他很阳光孩子这样，很有活力这样。但是如果你知道他之前的生命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神在他生命里面真的有一个很大的动工和改变。原来话说呢，他进入中学的时候呢，就因为加入了黑社会，他差不多有很多的年的里面呢，他都是被这个罪呢缠累他。那么去到呢，他差不多呢什么都掂晒的了。他最初呢就是被人鼓励他食毒品，那么染上毒瘾啦。那么跟住呢，因为可能他的俊俏外貌呢，那就叫他呢去做些什么呢？去做那些呢夜总会那些经理。那你真的很难想象的，21岁而已那时。夜总会经理做啲咩嘅咧？就系打电话俾啲客人咧，就话：哎呀，我哋有好多女仔嚟到啦，你可以啦嚟挑选啊！ 啊，咁佢咁样同我讲嘅时候，我就好震惊。哇，咁后生，佢就话当时佢系最年轻嘅夜总会经理。跟住咧，佢仲唔够，佢啊仲搵埋咧外围码，佢都做埋啊。喂，咁啊照计咧，佢做咗咁多呢啲嘅事嘅时候，但系佢话俾我哋听，佢嘅内心都仍然好多不安。直到有一天，佢好似听到一个声音，第一就系叫佢讲，你要离开呢个黑暗嘅环境。跟住第二个声音话俾佢听，就系、是、你要去服侍啲老人家。咁咧，佢当时真系唔明系咩原因嘅。咁但系咧，佢就仿佛听到呢个声音嘅时候咧，佢就去报读咗一个咧，去帮助老人家护理员嘅工嘅训练班。咁佢做咗呢个训练班嘅时候咧，佢就认识咗同其中一个嘅学员同事。咁原来呢个学员同事系一个基督徒啊，带咗佢翻教会。咁啊，佢嗰个牧师系边个咧？咁佢嘅牧师咧，原来咧我识嘅。就是、胜利道潮与浸信会的陈浩昌牧师，就是他的牧师。咁原来他就分享到他一个很大的挣扎，就原来呢他那时候开始翻教会，但是他还未搣甩个毒瘾。咁所以牧师呢就每次呢从他聚完会之后就送他搭巴士翻屋企。但他每次呢个心引起的时候呢就忍不住，他落了巴士都要翻去呢食吸那个毒啊。即系嗰啲食嗰啲嘅 K 仔啊，咁样，即系嗰啲滥药嗰啲嘢。咁所以咧，佢咁跟住佢食完之后咧，就打俾牧师啊。牧师，我好失败啊，我又失败啦，咁样，我真系咧冇用啦，我真系唔得。咁但系牧师咧就冇放弃佢，一次又一次嘅鼓励佢，直到咧佢个信心咧越嚟越坚心信靠嘅时候咧，佢真系能够咧脱离咗呢一种嘅习惯。我就谂起一件事。其实你话方文聪好夸张，但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嘅心里面都有某一啲嘅嘢，可能系牢笼住我哋嘅生命，以致我哋不断嘅翻去嗰个旧嘅路，但我哋睇唔到嗰个新嘅出路。但系神对我哋嘅不离不弃嘅爱，佢仍然俾机会，仍然俾机会我哋，让我哋可以脱离呢啲嘅唔好嘅习惯。我成日都讲。屡战屡败好惨㗎啦，每次喺属灵嘅征战里面都输系咪好惨。但系调返转讲，如果我哋能够屡败屡战嘅话呢，好唔同。屡败屡战嘅意思就系话，虽然我今次失败咗，虽然我今次唔得，但系我仍然冇放弃，我仍然靠着仰望神嘅恩典，我继续嘅跟随佢。你睇到阿方文聪嘅生命，佢都经历过呢啲嘅反复。但是他的生命里面，他知道他仰望的神是一路带领他离开黑暗进入光明。今天他做什么？他今天是做一个的传道人啊，竟然。他也去鼓励很多的年轻人，说你虽然可能有很多东西缠累你，但是你靠着神你可以走出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丘吉尔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因为当时呢整个英国呢已经是被纳粹呢准备去侵占。去到一个地步呢，在那个叫邓尔寇克的地方呢，三四十万的英法联军呢堆埋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当时德军飞机又来空袭。德军呢准备呢连那三四十万人都杀埋食埋。就在这么危急的时候，丘吉尔接任这个首相，他话给我们听，我们成功是什么？成功就是我们有种能力是从一个的失败进到去另一个失败，不过虽然是失败，但是我们却没有失去那种热情啊。弟兄姊妹，有时我自己看回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有很多不顺畅的事情，很多失败的事情，但我们却没有在这些失败里面失去了我们那个热情。丘吉尔呢，他是一个很厉害演讲的人，在他生命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短句，我们叫格言。其中呢有一个格言呢是很提醒我们的，特别对我们当中我们觉得有恐惧的人。他说什么？他说 Fear is a reaction Courage is a decision. 恐惧是我们一种反应来的，但是我们有勇气就能够成为我们一种决定性决定。是啊，如果我们心里面充满恐惧，这个就是一个反应。但如果我们有那个勇气的话，这个就是成为我们一个决定。我们决定，我们决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要被那个恐惧来笼罩，我们决定以是向着神的勇气我们去跟随我们的主。他又讲一句说话，他说 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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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ver。 其实他没有讲到我们不要放弃，只要我们不要放弃，最终我们仰望神，胜利都属于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要留心的地方。我们有没有持定一个对神的盼望？我们不是对人有信心，我们是对神有信心。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神亦都对我们有信心，不是我们能够，而是神说我要去成就你的生命，行在我的心意里面。所以当我们讲到成全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持定盼望。第三个指标是什么？成全生命第三个指标就是我们要去以身作则。我在这里引用腓立比书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说话。这段说话就是讲到究竟我们要追求什么东西，什么是我们去得胜的一个指标。圣经这样讲，我们一起读。末了，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凡是可敬的，凡是公义的，凡是清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你们都要留意。你们从我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你们都要继续去做，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弟兄姊妹，这里讲什么？我们追求的不是电视，不是追求那些 Facebook， 不是追求那些 WhatsApp， 那些是永远你追求不掂的。我现在有几百个 email， 我只是想去 delete 它。如果我真的每一个 email 都想看看是什么 delete 它呢，我永远 delete 不到。我只有狠狠地将所有那些我不想着会去看的东西一次过 delete 它，咁我先至有空间咧，可以腾出去做一啲更重要嘅嘢。如果唔系，我成日就话呢样嘢可能有用，呢样嘢可能有用。有用嘅嘢唔会你逗留几个月都仲喺你个 mailbox 嗰度唔处理㗎。重要嘅嘢一定唔系喺你个 mailbox 储几百个 mail 嘅时候做到嘅嘢。所以我今日去睇一件事，我哋要做嘅就系我哋要做嗰啲神认为我们要去努力的事。我们要追求德行，我们要追求神喜悦的事情。在这里讲以身作则，所以有时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当我们讲我们整个群体要行在神的心意里面，第一样挑战的就是在我们群体当中的领袖，我们有没有以身作则呢？我们有没有追求主里面那种同心合一呢？我们有没有放下自己的旗舰，以致我们能够追求神要我们一起做的事呢？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成日想着那些不等洗东西那些垃圾的时候，有一句说话讲得很对的，你的垃圾进到你的脑里面，你出来的东西都是垃圾来的。你不能够看到神要在你生命里，如果你那些是美善的东西进入的时候，你能够产生美善的东西。今天神要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对准，就是我们不要有一个坏的思想，有一个不好的想法，以致去令到我们整个生命不能够成为神要我们做的人。有人讲一句说话，他讲得很好，种和收。种一个思想，收一个行动；种一个行动，收一个习惯；种一个习惯，收一个品格；种一个品格，收一个命运。命运这个字英文是 destiny， destiny。 即是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想法会影响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所做的事会成为一个习惯， 我们所做的习惯会影响我们的品格，当这个品格形成的时候，会影响了我们最终的结局。好多可能有些人不喜欢用命运这个字，但是圣经都讲得很啱嘅。你种嘅系乜嘢，收嘅就系乜嘢嘛。你种嘅系乜嘢，收嘅就系乜嘢。好啦，讲到呢度，我就想以一个例子去结束。我想鼓励下，问下大家，有冇弟兄姊妹呢度咧，觉得咧朝头早起身，早起身咧系好大嘅困难，好大嘅挑战嘅？有嘅表示一下，有啊吓。都有，唔係好多啊，你哋都好似幾好啊。但我想鼓励你，我哋今日可以实践嘅一样嘢，我哋点样能够养成一个早起习惯呢？就係我哋第一有几个秘诀嘅。我鼓励大家，因为我都係睇咗一个分享之后我刺激。你有一个思想就係话，我要清晨起嚟，我要起嚟做乜嘢？我要起嚟将我一天一开始嘅时间让我同神有一个好安静可以同行嘅时间。你立咗呢个心愿先，你话主啊，我点解要早起身呢？我希望我早起嘅时候，我能够与你有一个更深嘅连结，更深嘅关系。因为我哋发现一样嘢，我哋成日话呢，喂，读圣经可以临瞓读嘅啫，不过临瞓读呢好多时候都系唔系好㗎。临瞓嘅时候好容易瞓着。所以如果我们怎样能够最清晨去领受神的说话，就是我们要早起。那怎样早起？我要立定心愿，是吧？那有几个秘诀的，那我觉得都值得跟大家分享。第一，八点之后，夜晚八点之后不要吃东西。夜晚八点之后不要吃东西。我就发现呢，这个是我自己都要提醒的。我成日夜翻工呢，放工呢，夜翻工呢，夜放工呢，十一点嘅时候咧，好想食嘢，个嘴唔停，又抄饼干食，又抄嘢饮。原来咁样咧，你就好难早起嘅。八点之后尽量唔食嘢，瞓前一个小时唔好使用任何电子产品，呢个都几难噶。唔好睇 Facebook， 唔好睇 WhatsApp， 唔好复 email。你用一个钟头嘅时间准备好自己，进入休息。第三个秘诀，如果你要用闹钟闹醒你的时候，你将你的闹钟放远啲，放到去一个呢你要去隔离房先按得熄佢㗎，你唔好喺旁边喎。你喺旁边一按佢就熄，你就会继续瞓。第四，你就要坚持，一知道要醒嘅时候你就要起身啦，唔好喺个床嗰度纠缠啦。我今朝先至试过，我今朝系五点半起身。我系唔使闹钟嘅。但是最大的挑战就是，当你知道醒的时候，你就要即刻起身，不要瞓翻，是吗？我想讲的是什么？以前有理论就是说呢，要形成这个习惯要21日。但是有个新的理论就是说呢，21日都不够，要66日。那即是什么意思啊？即是说我们要形成一个新的习惯，我们需要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但是值得的。当我们有一个目标，当我们去持守，当我们去努力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件事是会为我们带来改变。弟兄姊妹，今天我想讲的是什么？我们要去操练敬虔。操练敬虔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要讨主喜悦的心。我又想起我们这个群体，我们作为这个属灵的群体，如果我们要展现活力和动力，最重要一样东西就是我们自己作领袖的生命，是一个可以活出神道的生命。你说是不是？在这里教人是不是比较容易？但是你要自己行出这个道的时候，那个挑战就很大。但是你要靠着神的恩典。评估教会工作的成效，不是单看事工的数量和参与人数，有些东西不是量化到那么简单，但是有些事却是可以在个根本在个质里面有改变。我们往往容易在工作中失去焦点而缺乏动力，但是我们记得作主门徒必须要持守敬虔的生活，才能够产生长久属灵的影响力。弟兄姊妹，这句说话对我自己讲，也都是鼓励大家。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神常常的挑战和提醒。 愿意天父在我们的中间引导我们，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有三个指标的时候，我们就向着这三个指标来努力。我们要操练敬虔，我们要持定盼望，我们要以身作则。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今天在这个信息里面，你提醒我们，当我们立愿要向这个传承生命、成全生命的目标去进发的时候，我们有几样东西我们要彼此的劝勉。这个是先对我们发出一个挑战，然后我们再对弟兄姊妹发出这个挑战。天父，愿意我们这班属你的儿女都愿意操练敬虔的生命，又愿意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去成为后来的人那种的榜样。因为只有这样，这个生命才可以息息不断地去成全下去。愿意你在我们的中间，你带领和引导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赐下这个信息，你也都是成为我们众人的激励。也许我们会有屡战屡败，但是却叫我们能够屡败屡战。可能我们都觉得我们未必做得好，但是我们不要灰心，不要失望。神却要去呼唤我们，去等我们，祂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更加经历祂的大能作为。愿主去帮助我们，将你的道藏在我们的心，亦都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感谢主，悦纳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祈祷感恩，奉基督宝贵名字祈求，阿们。